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他有坚韧执着的性格，
他有克服万难的精神，
他有勇于创业的胆识，
他有谦虚学习的态度，
他有英姿飒爽的风采，
他有豁达内敛的智慧，
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有高贵优雅的气质。
请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
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星期凌云特别为您邀请一位年轻的企业家黄玉涵姐妹，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许多她的生命故事。相信她的故事不仅仅会激励我们，也会帮助我们在事业上，在宣教的事工上有更大的成就。在今天呢，我们要请玉涵更多的来和我们谈谈一些与工作、创业等等相关的话题。哎，玉涵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你和大家谈了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相关的话题。那我想因为你在这方面的专业经验都非常的丰富，还有很多你可以谈的能够对听众朋友带来帮助的。你过去在这个美国加州大学是主修国际开发管理，后来在波士顿大学是主修国际行销，那么这些专业以及你自己创业的经历啊，今天请你继续的来分享一些你的经验。首先呢，想请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谈谈，就是也许有很多年轻人在大学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也许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一些的观念都会让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希望将来自己毕业之后出来社会能够自己来创业，自己当老板。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毕业之后上班遇到一些瓶颈啊，一些挫折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说倒不如我自己来当老板，自己来创业。这样的一些想法可行吗？行得通吗？
这个一定会跟个案的不同，还有这个人的经历，还有他的热忱，他的 passion 在哪里不一样来做讨论。可行不可行的话，我个人的见解是认为，如果你在学术方面所学习到的，你还没有实际的在社会跟职场上面去学会如何应用它，或者是知道怎么去应用它的话，你应该要先给自己一个机会，在职场上面，不管是让雇主也好，或者是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给您，你都应该要去尝试。我比较不会倾向于建议年轻人一毕业或者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就开始深造自己以后要创业这条路。有几个原因，是因为我认为社会大学它所会遇到的挑战跟困难绝对不会是你在学校里面 课堂上面所学到一些比较知识的应用条理有相同的应用理念。
所以你还是建议说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最好有一些机会先去上班，能够获得一些实际的一些经验。
一方面我认为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而且近这几十年大部分的大学或者是硕士或专科，他们所提供的这些专业领域里面的课程，其实他一直在培育你在这个部分应该要有的一些知识。但是有了这些知识以后，不代表你有世界观，也不代表说你知道现在的时代的真正需求，还有消费者跟客群的需求在哪里。这些东西只有你进入了职场才会开始去体会到。还有就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大学里面所学习的这些专科，我们会觉得自己以后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或者是你的热忱觉得你就是对，所以你就是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去深造。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你进入职场以后，你会开始发现你必须要去应对社会的需求，而去开发自己其他领域跟其他的技能。那这是好的现象，因为这会去触发你更多的学习，而且去触发你本来没有开发的一些领域。
要开创自己的事业，要领导自己的团队，那是一件挺棘手的事，特别要处理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之前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和大家一起共事合作的经验，我想你不可能一毕业出来就马上能够领导一家公司领导整个的团队，是这样吗？
虽然在属事的观念还有大部分学校上面的学习，当然我相信一些学校开始也都会教一些所谓的 business ethic， 这种所谓的商业道德伦理，会帮助一些管理者还有管理学上面有比较好的平衡。可是普遍的学术上面所学到的都是还是以一间企业的绩效还有利益为他的动力。那大部分的大学生还有刚毕业的话，其实你会没有办法去意识到一个很现实的重点，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需求很多时候不是跟利益有关，也不一定是跟物资上面有关。所以跟越多的人有了接触，学会跟不同的人有了沟通以后，你才会了解人的需求都不同。
根据你的经验，你认为一个人到了什么时候或者具有怎样的条件的时候，他才适合开始有自己的事业呢？
这个很难讲。一方面我觉得也许有些年轻人可能听我讲这些话就会想说，那这个脸书的创办人怎么办？他的确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他今天也的确是一间上市公司的老板，没有错。我觉得时机是一个点，但是我也许个人想法我会比较偏向于这个时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你如果没有好的底子，就好比一棵树，它的根还没有扎底，风一吹它就会垮，它就会倒，而且会连根拔起。很多年轻人出来创业都会有这种下场。所以我认为好的评估方法就是试试看先赚你的第一桶金。如果你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双手、能力、时间还有体力去赚了你的第一桶金，去成立，不是跟妈妈要，不是跟朋友要，也不是找人跟你投资，也不是去贷款，而是用你自己手赚来的这些钱去成为你这间公司开启的第一个本金，这是一个好的门槛，这是你自己的心血钱，你会懂得怎么去理财。 你会懂得小心的经营它。那还有一方面，就是你真的看到了这个市场的需求跟取向，那这个机会也跟我刚刚还有之前跟各位提的箴言十五章，他说不先上意所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不要只是自己觉得可行就去执行了，但是去寻求更多的 advisor， 更多的建议，绝对对你是有帮助的。
嗯，是的，是的。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在工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认为老板对他很不公平啊，公司剥削他，在待遇方面对他有很多的亏欠啊等等的，那他可能时不时就想要跳槽换工作。那么你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或者经常这样换工作，你对这样的年轻朋友你会怎样的鼓励他呢？
嗯，我会建议这些年轻人先问自己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把你摆在这个角色里面跟这个岗位里面，你该学到的课题你学到了吗？你该毕业的那堂课你毕业了吗？你知道你在这个岗位里面，除了你所埋怨或者是看到不满足你需求的地方以外，你学习到了什么？因为你在这个岗位里面也是上帝允许的，既然他把你带到这里，就一定有一个课程要你学习。如果你还没有面对自己，也还没有面对上帝，你可能还没有毕业。那还没有毕业的话，你离开了那个环境，你可能上帝要教导你的课程就中途而废了。举个例子吧，我对摩西的故事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我觉得摩西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除了他跨越犹太教、伊斯兰教跟基督教，旧约还有古兰经里面跟他们的 Torah 里面都有谈到摩西这个人，还有包括他是一个这么谦卑的仆人，可是他曾经在头40年的皇宫生活，他也是常常靠着自己的血气想要来服侍神。可是上帝为什么没有在他最辉煌的时候去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呢？上帝却使用摩西在他的第二个40年荒芜的旷野里，无聊的旷野里，身为一个牧羊人，上帝却在那时候呼召了他。那时的摩西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雄心大志，他也消磨了曾经的骄傲，可是上帝却是使用那个时候的摩西，因为摩西是在那个旷野的过程中真正知道上帝的心意，而且学会如何做上帝的仆人。
那从摩西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啊，玉涵也给听众朋友谈谈一些具体的例子，比方说在一般的职场上，很多时候神会教导我们学习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
我觉得神在我的生命中常常在教导我的课程，就是如何与人互动，这是我的第一个课题。第二个课题，不管是在职场里或者是在宣教或者是在牧养上面，第二个课题就是如何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你必须要先学会如何与人沟通，有良好的沟通，聆听别人的话语，真的听进别人的话语，并且知道要怎么从他的需求里面来跟他达成共识，你才有办法成为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桥梁。我觉得这是可以让听众朋友还有年轻人去思考的一个层面。其实很多时候在大学里面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真的那么重视沟通的艺术。很多时候沟通的这些场合跟这些机会，都是真正进入到职场里面必须要跟不是自己同样专业或者是跟自己理念不一样的人 还有跟自己能力不同甚至意见不合的人要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才学习还有知道怎么会沟通。
特别是一位领导者或者一位主管扮演这个桥梁的角色方面，往往需要有更优秀的表现才行。
因为你必须要去认识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两个不同的价值观。那很多时候我们会缺乏沟通的能力，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同的东西就是错的。可是其实不同的理念或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观点，它不过就是不同而已。那我认为很多时候在大学里面，这些世界观跟常识是没有学习到的。进入职场以后，你才会开始体会到不同就是不同，不代表不同就是不对。
特别身为一位大公司的老板或者主管，在各个部门当中，你要如何做协调的工作，或者不同的这个年纪啊，彼此之间的沟通，往往都需要主管啊、老板来帮助他们啊，能够建立更良好的沟通，才能够产生共识，合作愉快。
嗯，
所以你在这方面应该也是有很丰富的经验。
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不是只是有很好的商机，不是只是很会赚钱。就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我认为一个很好的企业家也是一个会有很好的 EQ 跟很好的沟通艺术。因为他必须要连接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专业领域跟不同的理念，让他们可以变成一个团队，然后彼此在自己的强项上面尽心尽力，而且可以让他们齐心，是为了一个目标往前走。我觉得如果听众跟年轻人觉得你有办法扮演这个角色的话，相信你应该也是迈向这个可以创业或自己当老板的路上。
呀，是的是的。我听你说过，你曾经有一次公司需要一位秘书，你曾经面试了多少位的应聘者？
150，超过150个。
你面试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你还是很难从他们当中挑选到合你心意的人？
嗯，
你的条件是什么呢？
应该说，因为我觉得新一世代的年轻人或许在学术的过程中或在求学的过程中，学校常常或者是媒体常常又给他们一些错误的想法，让他们觉得进了职场以后就是穿的西装笔挺，进了办公室以后可以有漂亮的指甲，只要打算盘或者是按 keyboard 就可以了。可是其实我觉得去扮演一个在职场里面的角色，其实不单单只是像我们媒体上面看到或者是电视上面看到的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身为主管会去挑战我们要应征的人，他是不是有愿意去做一件事情是可能他能力范围内他觉得有点勉强的。所谓的勉强不是去刁难他，好比说有时候我们会有应征的人来，然后他就会很直接的跟我们的人事部说，我不能站太久。那我们就想说，这个不能站太久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我的脚曾经有受伤，所以我只能一直坐着，那我只要走路或站着超过15分钟就会很痛。那我们就想说，哇，那这个很困难呢，是不是你天天就是只能让你坐在椅子上面，那只要要求你走路超过15分钟就会违反了我们 job description。 或者是我们也有听过，请来前三个月的 training period， 在观察的前三个月，如果我们有刻意让这个员工加班，假设1个小时或2个小时靠近了吃饭时间，这个 员工的父母就会打电话过来跟公司说，你不可以让我的小孩子加班这么晚。我想公司其实是很努力的，包括主管一直都是很努力的去营造一个公司的文化，要让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员工可以觉得来到公司也像是一家人一样。但是如果这些年轻人他们去工作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都是我好就好了，或者是有我的未来就好了，或者是没有在我的期待内的这个工作范围的话，我就不要这个工作的话，那当然这份工作就不会适合他。其实我们的期待会关乎于我们能不能扮演好那个角色，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所以你对他们的期待，希望能够让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年轻人在求职的时候，他们更晓得如何预备自己，能够更被主考官、被老板、被主管所看重，
当然
录取他们。
对，没错。因为虽然这些年轻人他们不会想这么远，可是当我们试着让他们留下来，假设加班一个小时，可是他们不愿意的话，就算我录取了这个人，这个人在公司里面不到几个月，他一定会被他的上级主管甚至是其他的部门的同事给排挤。
所以当代的年轻人必须有一种愿意吃苦、愿意付代价的那种的态度，能够愿意为了公司尽心尽力的打拼的那种心态。
顺便也鼓励一下年轻人，也许大家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为一个不是我的企业或不是我的公司去努力去打拼或吃苦，那我为什么不要自己去创业，为自己的公司吃苦打拼就好了呢？这样子说好了，你在你的角色里面，即使你是被人雇佣，你的吃苦打拼还有你的能耐，这些都是你的价值，因为你不断的是在操练自己更好的特质。不管你未来的职场或方向或上帝会带领你去服侍的那个岗位会在哪里，也许是在这个岗位继续往上爬，也许会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但是这都是在造就你未来有更好更属神的特质。
玉涵讲到这里，或者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在一家公司上班，是不是几十年都必须委身在这家公司，或者是到了什么时候才是我应该考虑改换人生的跑道，选择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呢？
这个还是会取决于个案。当然有些公司如果它已经没有前面的前景可以考量的话，那我一定也会鼓励这位年轻人离开。好比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上帝非常祝福她，都给她非常优厚的薪资，也很好的工作，而且她的职位也都很高，可是她的公司就是有一点压榨员工，虽然给他的薪水配置很好，可是给他的工作量其实也超过他可以负荷的。那长期下来，他觉得因为这是上帝祝福他的福分，所以他就想要在这恩典里面继续的去表现自己来服侍上帝。可是当他开始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心灵状况、情绪状况，包括他跟家人还有身边的友情跟关系都已经开始破裂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上帝的恩典其实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它是个恩典，可是如果你开始用自己的血气去固执或坚持某一件你想做的事，这其实并不是讨神喜悦的。
所以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才知道应该如何做出比较明智的决定。
我相信上帝是个恩典丰富的上帝，他曾为你开了这扇门让你进来，他关起来他也会再开一扇门给您。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坚持，可能 忽略了，或者是忘记，或者是没看见，上帝已经为我们开了另一扇门，等我们走过去。
那节目最后，请你来为我们许多，特别是年轻的企业家、年轻的创业者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呼召了这么多的年轻人，希望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天父，今天你也来祝福我们的听众，不管今天我们的分享触碰到他们心田里的哪个部分，无论是安慰、鼓励或者是激励，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圣灵自己来动工，继续带领他们，借由你的话语，借由讲道，借由弟兄姐妹跟教会生活来激励他们。天父也给我们一颗刚强壮胆的心，当我们在祷告寻求你的旨意跟寻求你的带领的时候，天父，我也在这里奉主的名，你要赐福弟兄姐妹一份平安。你说你给的平安不是世界可以给的平安，如果你给了他们这份平安，就让他们安心的去做，并且相信你必会与他们同在，无论是在高山或低谷，你都会陪伴我们，陪我们一起走过这条路，服侍您的路。就这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天上飞鸟不从不收，也不寂寥在苍穹，天父尚且要活他，难道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看那野地的白花，他不劳苦也不晒。